今天哈有这个机会哈，大家一起来这边啊研究哈陈时中。我们人虽然不多哈，但是哈这个研究陈时中哈意义非常的重大哈，意义重大。它的意义重大呢哦，给各位哈啊这个讲课的大纲里面哈可以看得出来哈。也就是说，在整个陈时中的一个时代意义方面哈，这个钟呢在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哈，大概有风行了两百多年。可是呢，唐朝以后呢，就几乎没有人再去研读它啊，研读它。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哈？并不是陈时中啊，陈时论本身的不好，而是呢，受到整个中国啊这个佛法宣扬的一个环境的影响啊。因为中国是属于大乘的一个教化区。任何一个啊法门一旦被列入小圣啊，它只有一个什么啊参考的价值，因为人的精力有限，大小圣并弘的时候往往会牺牲小圣啊来成就大圣。当然大圣说啊，我是以小圣为基础了哈，小圣为基础，可那事实上说哈，这个小圣本身呢已经受到忽视，1000多年来哈，陈时中呢没有人去弘扬。本来呢，陈时中的这些大德、祖师大德注解了陈时论方面的书呢，有24本之多，到现在呢，一本都没留下来。那现在只能看到一些啊，支零片早啊。那我们呢，讲这个陈时中的时候呢，那我们怎么讲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来这边上陈时中呢，非常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在里头啊。那你说没有人研究的东西我们来研究，为什么要来研究呢？因为哈，如果说以时代的意义来说的话，陈时中他绝对值得我们大家去追求。因为在我们这个汉化啊这个汉传这边呢，大圣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平常都在听都在看啊都在修啊都在，不是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在修所有的啊，我们都找到很多人在修。可是呢，这个阿含啊，以至于到部派啊，包括啊这个陈时居士修的人呢，非常非常的少啊。包括居士啊，虽然有人修，当成佛学名相啊来研究，也是当成一个基础的一个来研究。那所以说呢，在陈时中这边来研究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说，我们呢把陈时中放到当今这个世界来。当今这个时代来看的话哈，它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因为在西方国家啊，这100多年来研究啊佛教的时候，他们研究佛教是从哪里？是从巴利文进来的。他们研究巴利文以后，他们发觉说，哎，很奇怪，这个以前都听到啊这么多哈佛教的东西呢，可是他研究巴利文佛教这个基本的佛法的时候，他们发觉他们所看到的跟以前他们所听到的不一样，他们所接触的领域就是巴利文的领域，巴利文领域就是我们所谓的阿含的领域。可是呢，他们后来发觉佛法啊、哦，好像应该就是哈、我们的阿含佛法了。他们经过多久研究以后，他们有相当的一个结论出来，也就是说，他们从历史文献考据进入的。这个从历史来研究以后，你会发觉，我们会发觉，哎，他们研究以后，那种原始佛法受到的一个重视，可见说是一个很大的，等一个翻身了，好一个翻身。日本人呢，他们也是我们汉化文化的这个一个教化区，他们的留学生啊到欧洲去学佛法，他们受到啊欧洲学者的影响，他们也发觉说，哎。这个他们也没有想到，怎么原始佛法啊是这么样的不一样啊，是这样的受重视。于是呢，他们把整个的一个文献学还有一些啊历史学所研究的，又把它搬回日本，再继续研究。日本人在佛法的研究呢，大放光彩。因为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一个这个佛法的研究里面，日本人。他研究的佛法呢，等于是走在前端。 那我们中国人一直都是大乘佛法的啊，佛法的一个教化群，我们一直忽视阿含佛法啊，一两千年来都是如此。到现在呢，我们虽然啊，大家都知道说阿含佛法其实它就是根本佛法，佛在世的时候，他所弘扬的，他所教化的，其实就是阿含佛法这个领域的佛法，大乘佛法是后来发展的，后来发展的。那我们如果说一旦知道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今天呢来就研究陈时中，我们为什么说意义重大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陈时中啊，陈时论是研究什么啊？陈时论呢，他也论什么呢？论四圣谛，论八正道。既然论四圣谛的话，那不是原始佛法吗？那不是阿含佛法吗？好，那既然是陈时论他论的是啊四圣谛，那我们来研究这时候啊，全世界当全世界根本佛法复兴的时候，那我们陈时论是不是也要水涨船高，要跟得起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陈时论呢在我们中国的弘扬，他从赫利巴摩在啊在印度做了这个论以后，在印度虽然他也受到很大的啊一个重视，但是呢他的影响啊相当的有限啊。可是呢在鸠摩罗什翻译成汉文以后呢，在中国呢在中土他得到了很大的一个重视啊，这个里面在我们后面呢都会讲。那很大的重视，这个接近200多年的时间里面啊，陈时论呢这些很多啊祖师大德啊在弘扬他啊，在讲授他。好，那我们就产生一个问题了，那我们如果来研究陈时中的话，我们领域是在哪里？当然他陈时论既然是论什么，论四圣谛，那当然我们要从阿含佛法来论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传到我们中国后，经过我们祖师大德弘扬，我们祖师大德的啊弘扬陈时论，他是不是说啊把赫利巴摩的陈时论拿来啊照本宣科的宣扬呢？并不是。中国的这些啊祖师大德在弘扬陈时论的时候，他把它当成一个类似三论的一个方向来弘扬它。也就是说，这些祖师大德在弘扬陈时论的时候，把它当成大圣来弘扬。于是呢，陈时论的弘扬就跟大圣的弘扬呢有一点契合了啊。那我们在这个整个的陈时中的研究上面啊，那我们可以牵涉到几个领域啊。第一个原始佛法，第二个部派佛法，第三个呢到中国以后啊，中国的一个初期的大圣佛法的一个接纳。那从这三个领域呢，是我们陈时中啊将来要走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来说的话哈，这个孔刚刚这样讲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哈，这个修学陈时中的时代意义里面啊，我们看哈，第一个啊，根本佛教重受重视啊，根本佛教，那所谓的根本佛教当然啊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阿含佛教了。那佛教呢，当然啊我们有讲根本佛教来讲原始佛教。我们讲根本佛教的时候啊，基本上比较把它定位在佛陀在世，或者说他第一代弟子在世的时候所宣扬的佛教啊，在中国一两千年来啊，我们没有重视它，这是一个佛教传播史上啊非常大的不幸啊。当然中国大圣啊非常的发达啊，非常啊大圣八宗也非常的丰富啊，但是呢显然啊，原始佛法受到忽视，因为我们祖师大德判教的时候，把它判为啊，比如说我们天台赞同别人啊，把它弄为赞教。赞教呢，等于是入门了啊，入门是，但入门的你学了原教的时候，你怎么还有时间还有精力啊，回头再去学赞教啊？所以在阿含经就没有人看了。比如说华严经啊，华严宗啊，小始宗顿圆啊，分为五个。那小教呢，也是阿含。又把它分为最基层最低的，这样子呢等于说一两千年来阿含就没有人研究、啊、阿含。陈时论呢至少 还风行了200多年，阿含经更长啊，就没有啊，一直都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好，当今时代不一样了啊，各位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啊，以大德啊，到南传的国家啊去啊学南传佛法，为什么他们去？啊，因为南传的佛法，他们就是根本的佛法啊，或者说讲的比较精确一点，它是声闻的佛法，声闻佛法。那如果说我们要学比较原味的佛法的话，那到哪里学？当然到，他们就说到南传去啊，啊，斯里兰卡啊，泰国、缅甸啊。事实上说啊，这几年哈，这些他们的佛法在我们台湾也受到非常大的重视啊，也很多啊，这个同修也得到很大的利益。那我们呢，从里面呢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启发啊，因为小圣既然啊这个一两千年来受到忽视，那他们一两千年来都在发展啊，所谓的发展就都在诠释啊，他们的那种修行方法经过一两千年的一种不断的淬炼，他们就很精要啊。那我们从他那边去学习的话，显然我们会得到很大利益，所以我们的华藏那个修行园区哈，也办了很多什么十日禅啊，是之类的内观什么啊，那南传的啊，那很多我们同修呢啊都去参加，我都觉得非常的好。我们这个课程呢，我们会鼓励各位同修啊，各位大德啊，那个有机会的话也去参加啊。那所以说，根本佛教我们重新受到重视，那声闻佛法呢是当前的需要。大圣啊，整个来说啊，它发展到我们今天啊，我们八宗里面啊，都已经非常的完整了啊，完整。大圣八宗也可以啊，在我的一个体会里面，他们都各有精要，都可以啊，让人啊进入啊解脱啊，都可以趋向解脱，都没有问题。可是呢，这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时代，这个。声闻佛法啊，我们忽视了一两千年，那现在呢，我们是不是说啊，我们还要再拿出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看一看它的很多东西呢，非常精要，非常简要。那我们呢，声闻啊，我们的陈实中呢，我也是啊，这个从声闻那边啊为基础发展啊出来的啊，所以说呢，也是当前的一种整个的一个需要。第三个呢，承论大圣啊，众怒开花。这个承论呢，承论就是诚实论，诚实论的大圣啊，为什么在中土开花啊？我们说赫利巴摩在印度，他写了这个诚实论，但在印度啊那边轰动，可是呢，他并没有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有相当影响。比如说啊，这个七世纪玄奘大师啊到印度的时候，他还研究过诚实论啊，他在印度哈、啊、他有他相当的一个地位，可是呢并没有什么研究显示出他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时代哈、啊并不是小圣的一个时代了啊。印度后在那个赫利巴摩做诚实论的时候，印度早已经进入大圣的，也进入啊大圣为主、小圣为辅的一个时代。所以说呢，他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人接触到诚实论以后，发觉哎，诚实论它当然是小圣的啊论书啊，它是啊这个讲四谛法门，可是呢，它也讲空啊空。空是大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啊，讲我空法空。那一般来说，声闻的其他声闻佛法讲我空，没有讲法空啊。那这个诚实论它很特殊，它讲二空。这二空本身就已经进入大圣的领域。也鸠摩罗什把啊这个诚实论翻译出来以后呢，跟三论一起啊弘扬出去。好，那这些宣扬诚实论这些祖师大德呢，都把它当成大圣的一个论述来弘扬。所以说我们会觉得哎，这个里面就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诚实论在印度它基本上它是属于啊经部出来的啊，是小圣的，可是到中国以后呢，祖师大德认为它是大圣。 于是呢，我们在刚刚就说过了，我们来宣扬啊，来读陈实宗的时候，我们看陈实论啊，我们是要到底是以把它当成声闻佛法来弘扬，还是学习，还是把它当成大圣呢？哎，这个里面啊，我们要可能要去好好探究的。这个里面呢，我在我的这个教学大纲里面本身已经把它点出来了。我们要以声闻为它的底盘为基础，我们的触角要走向大圣啊。也就是说，小圣的啊，甚至于是根本佛教最基础的东西，我们绝对掌握住。阿含佛法所有最基本的东西，南传学得到的我们有啊，祖师大德宣扬小阿含里面有的我们都有。也就是说，丹青最夯的部分呢，我们都把它采纳进来。当然，我们的基本的一个依据是哪里？是陈实论。陈实论它只是阐扬啊，解释阿含经的。那解释，但我们也不可能说啊，这个陈实论不讲的我们就不讲，因为我们是陈实宗，我们不是陈实论。陈实宗它一定是在中国产生的才有陈实宗，那陈实论是印度和利巴摩做的，我们经过中国祖师大德的弘扬以后，我们的陈实宗一定范围一定大于陈实论啊，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掌握，不然呢还有人说你讲陈实论怎么讲到啊大圣去了啊，不是，因为在200多年在中国那种风行的时间，这些弘扬的祖师大德，人家称他是什么大师，陈实大圣师，大圣陈实师啊，或是陈实师啊，也就是说这些宣扬陈实论的，别人都叫他，外面都叫他大圣大圣。后来为什么呢？就被打说小圣呢？因为几个大师呢说他是小圣。第一个啊，三论中的吉藏大师；第二个，天台中的智者大师啊，说他是小圣。当然，包括我们啊翻译的这个罗什大师啊，他也认为是小圣。他讲他们说说法基本都没错，问题是说我们中国人把大圣小圣讲得太清楚了，一旦被列入小圣哈，就大家就不重视他了。因为小圣是什么？是骄雅败众，小圣是卑劣啊。因为在印度文里面小圣的小跟我们这个小不大一样啊，他那种小的话，对那个在梵文里面的话有很卑劣不入流啊的那种意思在里面。问题是说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了，如果说小圣真的这么不入流的话，好啦，大圣发展出来是在哪一年？大概就在小圣啊发展到400-500年的时候，大圣才出来。好，在大圣出来之前，在那个时候佛教已经传播到几乎整个印度了。好啊，那如果说小圣真的是骄雅败众，没有悲心啊，很卑劣，那佛教他在佛陀灭度以后，他凭什么传播到整个印度？靠这些没骄雅败众吗？靠这些卑劣的吗？啊，没有悲心的啊，他可以传播到整个印度吗？甚至于到达斯里兰卡、缅甸啊这些地方。所以说，有一些大圣他本身对小圣的一种原始佛法的批评，本身呢，在这个是一个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发展。但因为传到中国以后，中国因为印度他不注重历史，他传到中国以后，本身他已经不重注的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人呢也看不到这一些相关，因为我们中国很注重历史的民族。他那个印度的经论传到中国以后，中国看不到他们的一个历史的记载。那就把这一些书呢啊经书论书呢当为什么，当成不管大圣小圣都当成佛陀一代所说的三藏教法。既然是佛陀在世一代所说的，那好，那发觉这些论书经书很多有一些什么矛盾的地方。所以的矛盾不是说啊这个他们之间不相容，而是就像我们啊我们这边到台北啊车站去，我们可以直走，也可以弯绕着走啊，反正呢要走的路很多。可是呢我们中国人啊却把这个大圣呢把他这个弘扬的时候，却把这个对小圣呢却非常的一个贬义啊。所以说从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啊、 这个小圣呢，在印度呢，他呢没有得到啊，他当然被大圣啊本身来说啊，这个超越过了啊，超越过了，也被啊当成小圣啊。那小圣也被说成啊，一些经书里面，比如说啊这个《维摩经》啊，说成迦叶拜中。那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祖师呢，也把他哈，再把一代所说的啊，都认为一代所说的这些教法，把它编。一编了以后，就把这些三藏的啊原始的三藏教说变为啊这一种最基础的啊这个教说，虽然是没有说它不值得研究，但是显然受到忽视啊。这个承论大圣呢，他200多年啊在中土开花啊，这个怎么开花法，后面啊我们也会讲到啊，在这个抉择啊，这个陈时中教学的现代抉择，我们也会啊。把这些啊相关的一些权威的一些说辞呢，我们到时候呢会讲出来。你会发觉我刚刚讲的这些呢都是有所论据的。当我们在当今在这边呢研究陈时论的时候，陈时中的时候，那我们会发觉我们研究他的时候，我们不但我们可要弘扬啊这个被长1000多年来被忽视的一个佛法，我们呢还可以从这里面呢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利益，因为它所涵盖的区域啊，从原始佛法到部派佛法，一直到初期大乘佛教，那在整个的这个佛法的一个这个发展方面呢，它最精要的阶段大概就是这几个，后面发展的好不好也很好，可是呢，它就很多的一个方便适应，那这一个最原味的部分呢，大概就在那个部。我刚刚讲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我们陈时中所要涵盖的范围。那各位呢，我们来这边呢，来这个学习陈时中呢，哦，我们就会啊，从后面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纲要里面，我会一个一个给把刚刚所讲的理念呢啊，给各位来分析。这个是我这几个这3-4个月来哈，慢慢的思维出来的啊，思维出来的。那我当然这个思维不是我个人的那个啊，我得到一些啊我们当代的一些啊这些一些很不错的啊佛学啊师佛学啊研究者或者佛学大师他们的一些思想的一个启发啊，比如说啊我们陈时中啊里面，我们后面你们就会陆续的会发觉啊，我们陈时中啊我们大量的采用啊我们应顺长老啊应顺导师应顺长老啊他的一些论述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啊，我们走的纯正的一个正法啊，我们不要啊，因为我们个人的一些啊见解啊，而影响到啊整个的一个陈时中的弘扬。陈时中竟然沉寂了1000多年，有幸啊，在我们基金会有这个机会呢，来开这个啊这个陈时中课程呢，好像在其他地方，就我所知，好像没看到其他的。这个道场啊来宣扬这个陈时中啊，因为他淫秽不明啊，沉寂了1000多年，相关的祖师的著作有没有，那我们要宣扬这个大小圣时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去把这个把它弘扬开来啊，这是一个啊很艰巨的任务。那我个人呢虽然是班导师啊，但是我其实不是受课者啊，我如果定为受课者的话，我真是万字尊大啊，我是班导师，所谓的班导师就是大班长啊。啊我刚刚有跟那个苏居士请他啊，这个当班长啊，班长就是所谓班长就是服务啦啊，那我这大班长就是这个跟班长一样的啊，也是班长啊，只是年纪比较大啊，叫大班长啊。那我呢来，我不是啊授课者，我是什么，我是研究者。那我们呢，我既然是研究者，那我们也不是，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一个仰慕佛法啊，我们仰慕佛法，我们都是在佛法方面，我们怎么样来淬炼我们身心，怎么样来哈、啊、好好在佛法上对我们得很大的利益，怎么样子啊来弘扬佛法的一个仰慕者啊，我们都是佛法的仰慕者啊，我们都是佛法的一个追求者啊。那所以说呢，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呢来这里呢，我们共同来弘扬陈时论啊。 共同来研究陈词论，共同来啊，来让陈思宗来弘扬开来。那我们从这里面呢，里面的内容啊，我们在整个的研讨的过程里面，可以不断的修正。因为前上个礼拜呢，我跟啊林世昌啊林居士还有吴居士哈、啊，刚好开学典礼结束后，因为他们来，因为其他的人我也不认识哈、啊，那我来我们聊过了啊，聊过他们呢对陈思宗呢啊跟陈思论都有相当的一个一个心得啊，所谓的心得就是说他们为了上这个课呢，他们有曾经也收集过资料去研讨过。我听了他们讲了以后，我真的心花怒放哈、啊。我们人不多，大家都很努力的来学习。那我说没有问题哈、啊，我们一起来研讨，我们让陈思宗怎么样的光大。那我呢，等于是开路先锋啊，开路先锋。那整个的一个上课的风格哈、啊，我们会啊以我班导师作为啊带领，然后各位共同完成。比如说呢啊后面的啊这个第一个原始佛法是我来这边跟各位共同来研究。那第二个呢，这个阿含道次第呢，我就请林居士啊林居士来带领啊，来授课，来带领。我说授课是用一种一定等于是假名呐、啊，啊，这是讲，因为你没有更好的名词。基本上我们是要共同来啊追求，共同来努力的啊。那这个阿含道次第呢，就是各位看到那个杨玉文那本很厚的那本书啊，这个那本厚，你说哇塞，那本厚书怎么那个三个月、几个月哈、啊、两个月怎么读啊？各位放心啊。书虽然厚啊啊，以我们林居士他的功力啊，他是华范啊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毕业的，以他的功力，我跟他聊了哦，发觉啊他的涵养也是相当的深啊，那个他必然可以啊捷要的深入浅出的让各位啊能掌握阿含道次第。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边呢，不管是由我来带领，或者林居士带领，或者啊吴居士和其他居士啊来带领，我们都有一个原则，东西固然深，东西固然多，我们一定有一个原则，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啊同我们学员好、啊、或者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的对他们只能够什么能够掌握住这些的精要处。东西很深，我们也要讲得很浅啊，东西很多，我们也要讲得很精要，绝对不会是看到那一本书我们迷失在那本书里面，这绝对不是我们那个啊。也就是说在我们未来这时间里面，我们呢希望啊我们每一位啊你们呢就把啊我们看大纲看一下啊，你可以承担的部分，我希望你可以把，如果可以的话，你如果认为可以的话，因为这边有录影还有直播啊，直播的话就是直播到各地去了啊，只要打开电脑，他只要进入这个网站都看得到，录影的话就长期都存下来。那你呢如果说可以受得了这种感觉啊那你来啊，我们一起来那个啊，来你来承担啊授课的一个那个，然后我们一起来研讨。也就是说陈思宗要我们大家共同来完成。当然如果说你们没有，或者有一些人愿意，有一些人不愿意啊，那其他的部分当然还是要我来承担啊，只要你给我来啊告诉我一声啊，你希望说你能讲哪里啊，那讲不一定说要独立的讲，你看麦克风啊放着哈、啊、那个是要给大家那个的啊对，甚至于说啊我到坐到下面你上来啊都可以，我们从这里面呢互相的研讨，互相的一个增上啊，这样子的话哈、啊，我们才可以得到最大利益。不是我在这面啊唱单簧啊，唱单簧，这个双簧哈、啊，当然讲的单簧就是唱独角戏的意思了哈、啊。那如果唱独角戏的话哈、啊，那就没意思了啊，没意思了，因为我并不是大师哈、啊，不是大师，也不是一个学术啊研究者啊，我是跟各位一样的，是佛法的仰慕者。我只是说比各位呢很多啊同修呢。多学了几年的佛啊，只是如此而已，那体会可能会稍微多一点啊，但是在佛法方面学术方面，那我也跟各位一样的啊，我们都是啊学习者，我们都是学习者，既然都是学习者， 那我们这边没有权威，我们这边没有权威，我们呢可以互相来研讨，互相来争上。那至少说啊，如果说你看到这个大纲以后，你认为需要修正的，你就提出来。那整个的心态，我们等一下都会才从这边呢啊，来那个。好，那这边呢，后面这边讲气理气机一门深入啊，这个陈时中的一个时代意义，气理气足一门。为什么气理气机啊？我们刚刚说过了，陈时论啊，在中国啊，曾经在200多年受到啊很大的重视。那1000多年来哈，没有人研究它了。那祖师大德的经著书呢，也都啊没有传下来。那我们呢，今天来这个复兴啊这个陈时中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陈时论啊，啊，陈时论是我们的根本啊。只要陈时论在，那就没有问题了。好，我们当然要以陈时论为基础。那其他的方式呢？我们要气理啊，气理就符合当代的一个本身就是说，他还是要走在纯正佛法的路上。那气机要符合我们当代的一个需要。然后呢，我们在所有的佛法里面，我们抉择啊，气理气机以后呢，我们希望研究陈时中，学习陈时中的人能够一门深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学佛者他能够从我们这个系统里面进来的话，从他进来到出去解脱，一贯啊，一门一贯能成就，这是我们一个目标。也就是说，我们解行并重，一门深入，让一个学佛者从我们的这个陈时中入门，可以从陈时中得到啊解脱啊。这一点呢，我们啊，甚至于说，我们经讲说，哎呀，成佛嘛，我们这个大圣讲成佛嘛，啊，能够从这边得到一些啊利益啊，我们都从这边啊来那个，这个千年的成绩啊，新代现代啊，不是说啊，我们这课堂几个人这边讲讲啊，让陈时中就行，不是，因为时代的一个已经走到这个了，这个时代已经是阿含的时代，所以阿含时代不是说大圣没有啊，就是阿含复兴的时代了。这个时代呢，是小圣论书啊，就是所谓的小圣论书，是一般说它是小圣嘛啊，我们也姑且这样说的复兴时代啊，这个时代已经走到这样子了。那我们今天呢，恭逢其盛啊，基金会有这么大的愿心啊，让陈时中啊有机会在这边来开课，那我们自己大家呢一起来哈、啊，我们把陈时中跟时代的潮流合在一起。我们呢，让1000多年啊，沉寂的陈时中啊，陈时论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跟时代的潮流服一起来复兴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本身的一个这个基金会啊，来开这个陈时中啊，这个简居士他几次的跟我讲啊。他对啊我们陈时中的一个课程呢啊充满了无限的期望哈、啊。他说哈、啊、这个其他宗哈、啊、讲的人很多啊，这一宗呢啊没有人讲啊，没有人讲、啊、也显示出他的一个、啊、必要性。那也是呢一个时代的一个需要。那既然这样子哈、啊，我们把这一个宗呢一定要啊把它好好的来研讨啊，各位啊。都是啊，任重道远哈，各位都任重道远哈。那这个好，我们讲第二个哈，宗派佛教的意义及宗派中的诚实哈。那个一般的话，像我们基金会哈，我们开了70几种课程啊，佛法的。那为什么说简居士哈，他为什么说要？啊，要成立这个佛陀教育学院啊，开这大小圣十宗啊，他就发现说哈、啊，这个我们学员啊在基金会上课哈、啊，这个上了非常多的各种佛法的课哈、啊，看上到最后呢，很多居士呢就上到有点乱了啊，因为这个因为佛经哈、啊、它各有殊胜处哈、啊，这个佛经说这个法门好，那个佛经说那个殊胜。那不管是这个佛经那个论啊，讲来讲去你会发觉呢， 他们之间呢都有啊矛盾处啊。比如说你从这个目标在这边，你从这边来当然是从东方来，你从这边来是从西方来，那到底到目标是从走东方和西方呢，跟你站的位置有关系。佛经呢，他当然佛陀他来这个讲这个来宣扬佛法的时候，他并不会说我要建立一个理论啊，我讲一个哲学理论啊给你们听，你们呢这个好好的记下来啊，这个哲学理论呢这个可以传千年的啊，他不是这样子，他是看到谁，你有什么需要我讲什么，看到你有什么需要我讲，他所有的一个宣扬都是什么有印记的，所以说呢这个本身来说的话哈，这个既然是印记的，那好，那佛陀当时的印的基是哪一些人？为什么说佛法到后面呢，它会有很大的一个演进，有一个发展？后来啊，对大家啊研究的结果哈、啊，发觉印度在2500多年前，当时的印度是苦行文化啊，厌世思想非常深的一个时代。那佛陀当时所印的基都是属于厌世的比较多啊，所以说他当时的一个佛法呢，是针对一个厌世的一个对象来宣扬的。这个好，那后来的这个佛法啊发展出来以后啊，好又针对其他的不同的根基，好甚至传到中国以后啊，这个中国啊有中国人不同的根基啊，又产生了大圣啊这个八宗啊。然后传到南传有南传的根基，传到印度传到那个泰国有泰国的根基，所以说佛法呢本身呢它是一个什么，它针对不同的根基它会有发展出不同的一个样貌。好，那既然这样子的话，不同的样貌就是一个什么宗派啊，就是一个宗派。那这一个宗派呢，可是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了解到每一个佛法的一个宗派的性质，他来研究这三藏十二部，他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那真是哈、哦，就像这个吃药一样，你不明明是感冒啊，又吃高血压的啊药，又吃什么什么什么治什么心脏的药啊，吃到最后啊都中毒了啊，因为应病以药嘛啊，所以说的三藏十二部呢，其实呢。每一门啊都是解脱门啊，不管是我们刚刚讲的啊，我们最好的啊最根本的啊我们的根本佛教，以及后来发展的一些大圣啊八宗，本身来说我们如果说从一门深入，从一个经或者一个体系的论深入的话，都可以得到啊这个修行的一个效果啊，我们所谓的一个戒教悟宗啊啊戒教悟宗。那如果说这个不能了解到这一点的话，好，那东学一点西学一点，那真是会中毒啊，中毒。那简居士呢，他啊，他把这些啊，这个开了这些啊大小圣十宗以后，那我们呢就可以在里面哈、啊、来哈、啊、跟着一个宗啊一个经论为主，然后我们来修学，这样子的话啊，我们就不会乱掉啊，不会乱掉。因为就我个人的体会啊，这个每一宗哈、啊，他都能得到究竟解脱的啊，每一宗都能得到究竟解脱。我的体会是这样，但这个体会只是一个理念上体会啦，因为我没有办法得到这么多的一个修为上的一个那个真正的体验啊。那我只是觉得啊，都非常的好。那尤其我们啊，今天所要宣扬的陈时中啊的，从原始佛法开始，一直到初级大圣哈、啊，在大小圣时中里面，我们啊，我的认为应该是最殊胜的啊，应该是最殊胜的。那这边呢，我们讲着啊，宗派佛教的意义跟宗派中的陈时哈、啊。那在印度来说，原始佛法当然它是一味的啊，一味的，所以的原始佛法就是根本佛法了，是一味的。这个世尊呢，他当时宣扬佛法的时候，他是在大概恒河的中游地带，中下游啊， 没有到恒河的上游，他就在那个一辈，他大概45年或者49年就在那个地区段来弘扬佛法。佛陀入灭以后呢，佛法当然啊，在弟子的努力下啊，这个大家所谓的声闻啊，北岳的小圣的这些弟子啊，这个就把他啊，他们就把佛法啊，虽然是很卑劣小圣，但是他还有能力把佛法传播到啊印度各地去啊。这传播到各地以后，发觉一个问题了，一个佛法呢，因为印度是一个哈、啊、交通非常方不方这个就是说印度的那种领域非常的大，地形呢也很崎岖，那种各地的文化呢也是非常跟我们这个汉土哈、啊、不大一样啊，我们的文化比较一致啊，他们呢啊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不同的人种啊，所以说呢，他们佛经一传到佛法传到一个地方以后，传到这个地方这边的发展，传到那个地方那个发展之后呢，他们就产生不同的一个对佛陀的教法的不同的诠释，那不同的诠释以后，就是我们后来所以讲的部派啊，部派。所以说一味的佛法是在佛陀入灭以后，以其他的大弟子为主的佛法算是一味的佛法，到后面呢慢慢慢慢发展出来就分裂了啊，分裂的当然有因为对戒律的不同跟一个法义的解释的不同分裂了。但分裂啊，各位啊，不是分裂，不是在那边打仗哈、啊。这个佛教是和平的宗教啊，这个佛教2500多年没有为宗教打仗过啊，大家没有为宗教流血过啊，没有，大家法义上的不同分裂了，各自弘扬自己的对佛法的一个佛陀了解啊。从大众部跟善作部啊，大众部就是一比较开明的年轻的啊，他对着佛法啊有一种更前进的一个看法，更开放的看法，还有一个保守的善作部，他认为非要坚守佛陀原来的教法不可啊！啊，这样子的话是善作部跟大众部又就变两部啦，对不对？后来从大众部跟善作部以后，那个又开始分化到最后呢，有20个，甚至于比20几个还要更多，这个就是部派佛教啊。那部派佛教以后呢，到大概在纪元前后啊，那大乘佛法发展了。大乘佛法为什么发展啊？这个当然啊，这个在我们啊，这个应顺导师说啊，佛弟子啊对佛陀啊用怀念、永恒的怀念啊发展出来的啊。当然里面还有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说佛法啊这些啊这个部派佛教时代呢，走入一个繁琐的诠释啊，对佛法一种繁琐的诠释。既然繁琐的诠释的话哈、啊，那佛法好像变成一种什么？一种研究，变成一种学问的研究了。佛法走入一种啊一种牛角啊，走入一种好像啊跟民众啊大众脱节。于是啊，以大众部为主的这些弟子们，他们啊就发展出了大乘佛法。啊，讲究什么慈悲大悲心啊，讲究空慧啊，愿这种啊来以后呢来弘扬这个，等于是大圣呢的出现呢，等于是佛法的一种革命啊，是一种革命，一个全新的发展。这种发展呢本身来说，原来佛法已经传到印度，但是呢在部派佛教的时候已经有开始有点奄奄一息的啊，大圣出来以后产生一种新的活力啊，那这个佛法呢又产生一波啊一种弘扬佛法的一个高潮。佛法传到中国就在大乘兴起的年代啊，那很多人这当然啊这个对大乘啊多所批评啊，认为这个大乘啊不是佛说啊，那大乘又说啊小乘呢这个是这个是骄牙败种啊，没有悲心啊，这个，那其实呢，在我的感觉啊，以中国人的根性啊，这个真的还蛮适合大圣的啊教化啊。但是呢，如果说，但是呢，中国为什么到最后呢，发觉哈、啊，有时候整个的发展有点偏了，最主要是把因为弘扬大圣，把小圣呢忽略了啊，忽略了。 这忽略以后呢，就等于是断掉了啊。有大圣没有原，就说有后来的发展的佛法，却没有原来的根本佛法做基础啊。这个是我们啊最大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呢，我们把啊这个原始佛法一直到啊现在陈时中啊这些我们弘扬出来以后，我们大小圣一并重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哈、啊、把那个问题呢，哎，这个有大圣没有根本佛法的一个问题呢，就可以把它解决啊。那大乘佛教当然有啊，性空唯识真常啊，性空就是啊这个般若啊，中观唯识啊，这个、啊就是无着世亲啊，提倡的唯识。那真常呢啊，就是啊如来藏经啊、涅槃经啊、楞伽经、楞严经、圆觉经这些啊，这个都是一个部派啊。这个部派本身这个都是属于派了啊。派的话就是说，你说哎，这个大乘三系算不算派啊？啊，但是如果说从他一个互相争论来说的话，也可以算了啊，也可以算了。那最后发展到秘密大圣，那秘密大圣当然啊，这个秘密大圣整个来对佛法来说哈、啊，他已经如果说以原位的佛法来看的话，他已经方便的适应哈、啊，已经蛮远的了哈、啊。但是你说秘密大圣他不是佛法啊，绝对不能这样说啊。它这里面呢很多非常紧要的地方，但是也有部分发展有它的一个问题。比如说秘密大圣啊，它啊这个它原来的真言啊的部分还没有问题啊，虽然它是一个方便事情，但后来变成左道啊，左道密教的时候啊，那就产生很大的问题啊，等于说以性欲方面作为研究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法门啊，那这个等是得走把大佛教推向绝境啊，推向绝境。最后呢，这个回教部队一来哈、啊，一打哈、啊、的印度的佛教哈、啊、就灭亡了哈、啊。那所以我讲印度佛教灭亡啊，但是佛教已经传到啊这个世界各地啊，尤其是啊东方的汉族啊教化这个区，还有南方的啊这个都有啊很多的一个宣扬那个那佛教呢变成一个世界的宗教。那我们从这里面看，宗派佛教它当然有它一个存在的价值啊，包括啊目前啊部派它当时的一个宣扬啊，那后来的大圣的三系以及秘密大圣，到中国呢小圣的两宗啊，陈时中跟聚社宗啊，陈时中聚社宗，那这两宗呢，你说这两宗还有大圣的八宗，一共十宗啊。那我刚刚说过了啊，我们虽然说把陈时中列为小圣的哈、啊，但是他在一个内容上、内涵上，他是大小圣啊贯通的，他是贯通大小圣的贯通。所以说他陈时论的基本上哈、啊，他立本于阿含嘛啊，他当然啊我们所谓的小圣，但是呢他在这个大圣陈时大圣时哈、啊，他走向呢是大圣的走向啊。那后来又被打为小圣的时候，就是陈时中结束的时候。啊，那我们今天的年代这个时代呢，啊，阿含佛法啊，我们的小这个又复兴了，小乘呢佛法翻身了啊，等于所谓的翻身就是说啊，大家啊才发觉啊，原来我们所谓的小乘，它不是小乘，它不是基本，它不是根基本啊，它不是说啊这个是初入门啊，它不是根本佛法，不是入门啊哈、啊，它是源头，一条河流的上游。没有上游怎么会中游啊？没有哪有下游？它不是说入门啊，那个入门的书啊，比如说我们来研究一个学问，我可以看入门的书，我也不可以看入门书，我直接从比较深的部分进去的话，我们入门的可能也懂了。阿含不是入门，它是源头，它是根本啊。你如果说阿含的东西没有做一个了解的话哈、啊，你研究大圣的话。基本上哈、哦、可以啊可以，可是不够扎实，很可能很多人呢他会走了冤枉路。这边到台北车站我们走大概走个十分钟就到了，如果你坐捷运到东区去，再转到南港啊，再转到那个原那个再转过来哈、啊、可能花了三天三夜啊到了，能不能到也到了，可是呢花了很多冤枉路。纵然一个研究大圣的啊，其他八宗的，如果说他好好的回头来看根本佛教的话，他可能所花的时间是他啊会少非常非常的多。 那陈时中呢，这个跟我们是以阿含作为根基啊，我们希望呢，从这个在这个整个的一个价值来说的话哈，这个宗派佛教的大价值来说，我们当然啊，我们是希望说哈，我们不会说因为我们提倡陈时中说其他大圣八宗或者说居士宗不好，没有，都好啊。这个众生呢，什么根性，他接触什么宗，啊，有的大德啊同修一个人啊接触两个宗，当然两个宗是三个宗是太多了啦哈。可问题是说你没有接触多，你怎么知道哪一个符合你的需要？这也是个问题啊。一门深入，一般来说就是你选到那个门的时候才深入，在你没有选到那个门的时候，四五个门在前面，你走哪一个门，你怎么知道说你是根性在哪里？所以说诸宗必存是必然的一个需要。我们研究陈时中，我们绝对不要说拿阿含拿这个声闻佛法说它是一个最根本的佛法，说大圣啊非佛说啊，大圣非佛说，这种说法绝对是不正确的啊。因为佛法不是说要佛陀经口啊所讲的才叫，因为佛经口所讲的，他我刚刚说过了，它是有对机对应性的，对你佛陀对你讲法啊，对他讲法，可是其他人啊，如果一个洋人来的话，他讲法可能又讲的不一样了啊，对不对？所以说呢，当时来说，一个印度那个时代苦行时代的啊，他所讲的当然比较出向于解脱的、出离的为主的。那大圣呢啊，当然说是啊，我们大圣是啊，这个回归啊，等于是说回归佛陀的本怀。那我基本上也肯定啊这一种说法啊。这个就说这个大圣啊回推佛陀的本怀，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好，那我们呢大小圣都可以并存啊，这是众生的一个需要。那法门当然是无量了，既然大小圣各还包括什么南传什么藏传都有啊，对不对啊？那包括日本的啊都有很多啊各种的门路啊，那我们呢他法门是无量的哈，那我们也可以哈择要的来学习啊。今天我们学习陈时中呢，就让你啊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论据。那你呢学了陈时中以后呢，你再回头去看其他大圣八宗哈，啊，你会有不一样的体会啊，不一样的体会。所以呢，不是他不好，而是说你的选择很可能啊，八个门、十个门，你要走哪一个门啊，你就会很清楚了。不是说你一定要走陈时中这个门啊，你自然走净土宗，要怎么走啊？走的姿态美不美啊？还是嘛啊，这个慌慌张张的啊，走啊，怎么样走啊？我们都有可以，你只要在这里面呢得到启发，你就会很优美的走陈时中，优美的啊去走律宗啊，包括其他宗都一样啊。所以说呢，我们要理清啊我们的一个这个各宗里面的一个精要的部分哈，啊。最主要是说哈，啊，我们目的啊佛法目的就是广度有情嘛啊，广度有情。我们不只是要自己符合自己的根性，我们要把我们所学的、我们体会的，我们要对别人宣扬。大圣不就是如此吗？啊，小圣也是一样啊，只是因为后来哈，啊，认为说到小圣没有悲心哈，啊，只自利不利他哈，啊，绝对不是这样子啦。小圣我刚刚说过了，对不对？小圣如果不利他的话，他凭什么从佛陀入灭的时候，在恒河中游的一个佛法，在他这个大圣兴起之前，他已经传播到整个印度了。他凭什么？印度这么交通不发达的地方，他凭什么啊？所以说他这个不利他是一定不对的啊。但是因为当时一个历，为什么会这样讲？我说过了，有一个历史的因素嘛啊。那现在呢，我们啊，今天啊，我们对历史已经很了解。我们现在对佛法的历史啊，比那个古大德哈，两千年来中国古大德了解都多啊。而不是我们比他行啊，而是因为现在的历史学哈，文献学都写出来了嘛，那我们都看到了嘛，我们只是花了一本啊，刚刚那个同修拿了一本日本的那个非常权威的著作，我啊那本书我有啊，那个是叫什么《水野宏源》啊，哎，对不对啊？你看他研究的哈，我看了以后。像我们这一个哈，各位哈，这一本原始佛教哈，我们这一次哈，我们在讲陈时中之前哈， 我们当然也先要把诚实中最根本的教法哈，原始佛法哈，要做一个不没有不是深入的研究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啊，整体的了解。那整体的了解呢，这个是哈，这个一个郭宗生翻译的《岁月宏源》的一个著作啊，写得非常的好。那还有一本还没有发，我刚刚跟两居士讲了，还有一本是应顺导师的《佛法概论》啊，《佛法概论》跟这一本的《岁月宏源》的原始佛教，你如果把这两本啊，不会很深的两本哈，一起来看的话，你对我原始佛法的认识哈，大概已经超出一般的佛教徒了。我敢这样子讲，不是说变成佛学讲解，因为我们都不是专家，我们是学佛者啊。我们学佛者，我们要找到我们的门路，我们要把握住方向。我们不是研究学术，那你要把握原始佛教的方向，两本书合着读够了啊。一本就是应顺导师的《佛法概论》，哎，类似阿含讲要了哈，又把它扩充出来的哈。一本是岁月宏源这本原始佛教啊，这本书我本来去问的时候，他说绝版了啊，我们基金会很厉害，不要买，怎么买到的哈？我刚刚看到以后非常的兴奋啊，我说我去问的时候，他说绝版了啊。那各位哈，这一本哈，我们到时候呢，我们花三个月的时间啊，去讲这个原始佛教。那你说值不值得？绝对值得，因为你讲诚实宗的时候，你没有把原始佛教把它讲清楚哈。也其实各位很多同仁很多这个你们大概对我原始佛教也很有概念了，可是呢我也有几位呢可能哈不见得说了解得很深入，纵然有了解，也不见得把应顺导师那一本佛法概论看得很清楚，或者是把这些岁月宏源这边原始佛教读得很透彻啊。那这两本呢，我们用三个月的时间来读它啊，我们来研究它，然后三个月以后呢，我们讲啊阿含道次第。那你说为这个讲诚实宗怎么又讲到阿含道次第？我说过了啊，这一边呢我们后面将会讲到哈，诚实宗是立定在阿含的基础上。那我们呢讲原始佛法这篇这个不管是岁月宏源的原始佛教以及啊，应顺导师的佛法概论，是对一种法义法理的一种追求，那个是一种恒的一种论究，恒的一种啊，这个来修它。还有一个呢，重的啊，重的就是一个次第啊，我们要法次法相啊，我们也对一个次第要了解。那这个次第呢，我们采取啊杨玉文的啊老师的阿含要略啊，我原来因为那本书很厚啊，很厚，我原来是想说把它截部分出来当成讲义哈，印个十几二十张讲义哈，给各位来我们一起来研讨。那基金会呢他们认为说这本书非常的好哈，可以给请回来呢，大家呢有空啊，除了上课之外有空可以翻一翻啊，就会有很。你这一本书如果说真的好好读的话，那个在对原始根本佛法哈那种立下非常扎实的根基。问题就是这本很厚啊，很厚。那我刚刚跟各位讲过了，再厚的书我们也要厚书也要讲得很精要，再深的书我们也要把它讲得很浅显，这是我们上课的一个目的。那至少说啊，目前我请林居士啊，他帮忙，他有这个能力啊。我个人我也有这种自信啊，我们把啊这本阿含要略还有啊这个请那个到时候请林居士他来讲啊，他一定可以啊这个引导你们啊把这本书呢把它讲得啊非常的透彻啊，虽然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而已。那我们的原始佛法啊的一个部分呢，我们也大概有两个，那这样子的话大概花了大概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们的根基就稳固了啊。根基的稳固以后呢，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讲什么啊？这个这边呢啊，这边我现在等于是在，等于是当然有点跳动了，没有关系哈，因为随口就讲到，那我们就要讲到部派佛教了啊。讲部派佛教的话哈， 那你说这个陈时中又怎么又讲到部派佛教去啊？部派佛教大家一听呢，很多人听到部派佛教都吓死啊，因为哈、啊、十个佛教徒啊，有九个半哈、啊、不会去接触部派佛教，因为太杂太杂了啊，太杂了。可是呢，我刚刚说过了，再杂的东西在我们课堂上，我们都要把它简单化、条理化。那我个人呢，在这个部派佛教，我是想说，除非啊，你们啊哪一位啊同修啊，你呢愿意承担，跟我一起来承担。如果你们都有人承担的话，我们一起来进行；如果没有人，我来讲啊，来讲各位来研讨。那我们呢会采取啊这个什么方法啊？各位你看一下啊，这个第五页这边哈、啊，部派佛教啊。当然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部派分化与论述啊，你怎么样分化啊，从二部啊变成二十部啊，那它论述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呢，部派思想的泛论，我们会从佛陀观、菩萨观、圣果观、业力观、有为无为、修道解脱，以中有，中有就中阴身有没有，这个七个作为研讨。哎，也就是说当你把部派佛教这七个观啊把它了解以后，你大概对部派佛教的了解已经过半了啊，过半了。佛陀啊啊，刚刚讲过啊，上座部、大座部、大众部，大众部是一种新的一个理想的一种佛陀。那这个理想的跟原来佛陀差别在哪里？是不是菩萨也一样？是不是佛教的时候在阿含经里面我们几乎啊看不到啊后来大圣所产生的啊，所发展出来菩萨，阿含里面没有。阿含讲的菩萨是佛的本身呐、啊，啊，是本身他过去是啊，那后来发展的出来的啊，菩萨是这样子的哦、啊。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这里面在原始在部派佛教里面是怎么样发展的，我们去了解。就是说这七个呢，我们了解以后，我们的部派就已经了解过半了。如果过半不是研究学术，我在讲哈，就是说，就我们一个信徒来说，一个佛弟子来说，我们对部派佛教能有这样的了解，大概你可以跟别人讲部派的时候，十个有九个半都会对你哈非常的惊讶，怎么说你怎么会懂得那么多？因为这个领域呢，很多人很怕啊，纵然很多有一些哈，我上次听到一个师父哈，他讲说啊，他对中观非常深的研究，对阿含也那个。他对部派佛教摩哈斗啊，他没有办法，因为一看到他就头痛啊。那我在读的时候呢，我也觉得也不是很好读，但是呢我们一样的说过了啊，这个要把它讲得深入而浅出啊，把它讲得有条理啊。这个呢讲到部派讲完以后呢，我们会讲一个空啊，这个我们讲没这个没关系啦，我们前面的哈那个序言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陆续再来讲哈。这样空，你说啊，讲陈时中怎么又讲到空的开展啊、哦、这个有他的一个道理的。陈时中为什么被列为空中小圣的空中啊，啊聚色中呢，聚色论被列为小圣的有中，他列为小圣的空中就是因为他有空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说原来的一个声闻佛法里面讲人空不讲法空，声闻佛法里头讲法空的二空的目前留下来的文献只有什么，只有陈时论。那鸠摩罗什为什么他翻译陈时论啊？他宣扬三论的、啊、他是三论，宣扬三论，他的脑心里想的是三论，他想的不是陈时，他为什么翻译陈时论？因为陈时论里头以空破有，破呢那些声闻的一些啊皮谈那些论，以空破有，所以说空在陈时中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范畴。那你说好，这是陈时中里面啊，陈时论里面很重要的范畴。好，你看我们中国佛教，你说我们中国是佛教，有的人说我们的空是不是，我们讲中国佛教就讲空嘛，对不对？好，那应顺导师他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他说如果说我们把啊这个佛教跟外教啊来比的话，我们佛教是讲空的，外教是讲有的， 这样讲没有错嘛，婆罗门啊。不过你现在来说，基督教是讲有嘛，他有上帝嘛，婆罗门也是啊，他讲那些啊神嘛，湿婆啦、毗湿奴啦之类的啊，是有。佛教讲无我嘛，就是无那个婆罗门的我啊，讲无我。佛教是讲空的啊，这个是说佛教跟外教来比，佛教是讲空的。如果小圣跟大圣来说的话，小圣是讲有的，大圣是讲空的啊。我们要记得小圣啊，因为什么？因为小圣里面都讲我空，没有讲法空。小圣里面呢，只有一个讲法空的，就是陈世仁。哎，很奇怪啊。所以说这个小圣两宗里面也各有这一个空宗啊，这里面两个啊，就会为什么会这两个最把人家拿出来变成一个两个宗的原因。好，这个小圣是有宗，大圣是空宗。如果大圣里面再分的话，唯识呢真禅是有宗，性空大圣呢是空宗啊，这样子哈。所以说你会最后你会发觉真正最究竟的空的是什么，就是大初期的大圣中观的啊，是最究竟的。好，那我们呢陈时中为什么要来讨论这空的开展啊？因为从阿含的啊，这个我们到时候会买啊，这个应顺导师空之探究这一本啊，你看我们书啊越来越多了哈，你看那空之探究也是这么厚一本啊，这么厚一本。好，那这样子的话，空之探究一本，我们从阿含的空到毗昙的空啊，部派的空啊，到般若的空啊，这从这空里面的发展，你会发觉陈时中呢，陈时中他从啊，这个他从那个小圣里面啊，从声闻里面他发展出来，发展到呢这个他呢本身呢他是啊声闻的，他是属于进步的，他却呢采取大众部的啊大圣的一个观念呢，进入了大圣。陈时论啊进入了大圣，他是等于是站在小圣的啊或者声闻的一个立场上，他已经触角已经进入大圣了，空的立场了。所以说呢，它变成小圣的空中呢，它其所以说它空本身来说，空既然是佛教的最根本的论题，也是陈时中里面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当我们把空了解了，我们了解了佛教的空，我们也了解了整个陈时论的空啊。了解了陈时论空，也了解了佛教的空啊。好，刚刚一个从原始佛法里面一个整个的恒的了解啊，恒的了解就是我们刚讲的啊，这个应顺导师的佛法概论与随业宏愿的原始佛教恒的了解。好，那杨宇文那老师那一本阿含要略的重的了解，阿含到次第，好，恒重你原始佛法了解。现在呢，我们再把空呢带进来以后，把佛法里面最精要的空理，我们来好好的来读它，我们也不要用太长的时间，大概也用个两个月左右，快的话一个多月，慢的话两个多月啊。我们把空呢也做一个了解。好，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对原始佛法或是声闻佛法啊，我们的了解啊，大概已经就相当深入了啊。我们绝对不要啊，这个迷到那个书堆里面去了啊。我们刚刚说过了，我们中了三藏十二部的毒哈。这个所以说才要弄成大小圣十宗，让大家一门深入啊。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能让大家再掉到那个书堆里面去，我们一定要什么，要讲得清楚啊，讲得清楚，不管是横的讲竖的讲，还把空理拿出来好好的研讨。你空了解了，那个佛教的了解大概已经相当的深入了啊。好，最后呢啊，对阿含声闻佛法我们会讲人间教法啊，这个呢，这个人间教法，我们阿含里面有没有人间教法啊？当然，人间佛教是近年最夯的一个论题啊，最夯。可是人间佛教，你如果说从佛法整个发展来看的话，你会发觉，其实啊，最接近人间的是谁？是佛陀。最接近人间的是佛陀与他的弟子啊，所以说里面有一个叫做啊 佛在人间啊，人间佛陀，这个都是一些很有啊常常在讲的这些论题。好，那我们这一边呢，这个阿含人间教法啊，从空讲到空了以后，空讲完以后，我们讲的阿含人间教法，我们诚实呢是一个什么修持人间化跟生活化啊。这边呢我们讲以人为本啊，人间教法啊，佛陀他的教法是以人为本啊，不是以神鬼啊为本，是人啊，也不是以天为本啊，也不是以地狱为本，天人也不是，是人啊为本，重视什么？不是重视过去式，也不是重重来世，我们重视的是现世。佛陀当时的现世，他在的当时现世，佛陀入灭以后他弟子的现世，我们现在来研究根本佛法的时候，现世就是我们现在的时间，我们重视现世，以人为本。这一个呢，这个是属于阿含的一个人间教化的第一个啊论题。第二个呢，主张中道，自信不迷。中道啊，中道是什么？不苦不乐嘛，或者八正道嘛，啊，就是说我们的阿含要从什么一种戒定慧啊，从中道入手啊，从我们的一种日常生活啊入手，重视中道，我们不要啊这个有一些哈、啊、这个很奇怪的一些一些这个，当然所谓的奇怪他不认为奇怪了，我们就是说，在一个中道的立场呢，很奇怪的一些论述啊，我们尽量不要啊，啊自信啊不迷啊，理智啊讲究理智的信仰啊，而不是迷信啊，这是我们啊这个佛陀啊当时，我们这个讲的不是我们现在啊，我讲的是佛陀那个啊阿含时代的一个当时的一个他们的一个人间化的一个佛教，是主张中道，自信不迷，重视实践。不免玄，避免的玄谈，实践。什么叫实践呢？你说所有的佛法不是都有实践吗？不尽然。我们的实践是说，我们的修行是在我们什么？在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眼耳鼻舌身，我们的六根促进的，才是我们佛法修为的个领域。你说啊，三世啊，十方未来。啊，这个三大阿僧祇劫没有错，我们都肯定它。但是呢，我们的修为就在哪里？就在当下。一个人呢，他从开始皈依啊，一直到他成佛，我们所要把握的是什么？就是当下的一念嘛。我现在讲话的时候，我看到的你们啊，你们就是我的全部了。我的宇宙在哪里？我的宇宙就在我的六根处境的当下，我的生命灵就是展现在这里。我不管未来，我不管过去，我不管未来世啊，我变得虚空啊，我不管，我看到的就是这边，这边就是我修行的道场，你们目前看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来这边以后，我们就什么万缘全部要放下，我们把宇宙就放在这边啊，当下就是一切，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实践经验的啊，可以看得到的，可以做的，你想象的东西可以有一些东西可以靠去想啊，但是呢，我们的阿含这个原始佛法，它是一个实践的，是一个当下的啊。你人在哪里，你的世界就在哪里，你的宇宙就在哪里啊。这样子的话，整个的一个佛法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当下做功夫啊，你要在当下做功夫。这一点呢，是在我们整个的修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范畴啊。所以说，我们不要讲玄谈，我们的课程不玄谈，啊，不玄谈。玄谈就是说啊，讲一些啊理论的东西，可不可以讲？可以，但是呢，那个只是附带的。我们真正的核心呢，是实践，是在当下的啊。这边呢，重视是避免玄谈啊。还有呢，第一个济世无益，教界神通。济世无益，就是说。这个佛陀时代呢，他像我们说现在有没有烧纸钱啊什么的啊，祭拜啊什么啊，在佛陀他们因为那个婆罗门教他们就是祭祀嘛啊，婆罗门至上啊，祭祀万能嘛啊，他们祭祀可以跟天沟通啊，跟神沟通，那佛陀他是人本的，他认为祭祀没有用， 那你说我们现在不是 佛教徒也有祭祀啊，哈，那个是方便啊，在佛陀时代啊，祭祀是没有用的啊。那不是说现在不对啦，因为方便适应嘛，这个东西有它的一个时代的一个适应性。一个教界神通，佛陀他不讲，他佛陀当然有神通啊，他的几个弟子也都很多阿罗汉都有神通啊，可是佛陀他你不展现神通，他不轻易的展现，甚至于说你不怎么看得到他啊，这个阿含的记载里面，或者说一些古典三藏里面记载里面，并没有啊，他在表演神通的，他有展现，但是没有表演神通的一个用神通来传教啊，来布教的那种记载没有。他认为说神通是什么？我讲的道理，你照着我的教室教戒啊去修，那个就是神通，因为你可以解脱啊，而不是靠那个。所以说那个目犍连他以神通啊，常常用叫展现神通啊，佛陀去教戒过他好几次啊。这个不是我们，因为大家会搞混掉啊，到底佛教是一个解脱的宗教还是展现神通的宗教，人家搞不清楚啊。那佛陀他本身来说，他是认为教戒才是神通，而不是说啊那个飞天遁地啊那个神通。还有自由思想种性平等啊，那自由思想啊，佛陀呢他让弟子都可以啊有一个自由的想法，他不讲究权威，你有什么问题来问他，他就跟你讨论。他甚至鼓励说，你不要认为我讲的就是权威啊，你要经过你的思维，你听过以后你认为我讲的对，接受啊你就接受，而不是说啊这个释迦啊这个世尊啊你讲的我都相信，你只要讲的我都相信。当然你已经对他到一个程度，也在修为上，在我们后来发展的修为上，这个对上师或者对佛陀绝对的信仰也是修行成就的一环，没有错。可是在佛陀时代啊，他是不讲权威的，哎，不是说后来讲权威的一定不好了啊。那但是呢当时来说并没有。还有他讲种性平等，当时来说我们最严重的啊，就努力族啊，首陀罗族，那佛陀啊讲四性平等，对他来说任何一个人种啊都一样啊，都可以成就啊解脱啊，都可以成就解脱，那个四性都平等的，这个对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啊，等于是整个当时这个印度社会来说是一个很不平常的一个主张啊。这个主张呢，这个本身来说就让我们佛教啊大放异彩啊。还有这个第六呢，人圣正行，有人成佛啊，就是说佛教啊是从人圣啊，从人开始做的啊，我们要佛教呢，是我们的修行啊，是要进入人间啊，进入人间。那进入人呢，我们要进入人里面来修啊。所以说，我们常常说啊，我们修行到底是不是啊？修行说怎么修呢？啊，修行就在有人的地方嘛，对不对？啊，各位哈，这个都是啊居士哈，我们有家庭嘛哈。我们有父母啊，兄弟姐妹，我们在工作的话，我们有上司，有部属，我们还有朋友。那你修行在哪里？就在那个道场嘛，人在哪里，道场就在哪里。你从那边呢，你进里面啊去修啊。你啊，当我们啊跟人相处的时候，你到底啊是不是啊能够，就说能够把你自己调整到啊最好啊，是不是说很浮躁啊，是不是很那个这个没有办法哈，得到心平气和，这个本身的话我们都要从里面呢来自我调整。人圣正行，就是说佛法要在有人的地方，进入人间来修行，然后有人来成佛啊。就是说这个当然佛法求的是一个出世啊，是一个解脱了哈，最后成佛了哈。但是那个是一种啊一种出世的一种心态，但是呢整个的作为是要入世的，是在有人的地方。那这一个呢，当然这个里面呢，这个佛教当时来说啊，人间的一个当时阿含来说正法是这一些啊。所以说呢，我刚刚讲这一个呢，从这里面呢来讲哈，那各位哈，那我们这一堂课呢上半堂课哈，前面一堂课我们大概先讲到啊这边，下面呢这个休息十分钟好不好？ 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呢，我们啊今天的第二堂课开始哈、啊。那各位呢，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说，哦，我后面也会讲了哈、啊。这个等一下第二节我会把这个整个这个上课的一个原则呢，我们都会讲啊。基本上我们要用研讨啊，研讨的方式。那你们呢，在啊我讲了以后呢，像我刚刚都算像是唱独角戏啊。我是希望说有双环的、啊、哈，双环就是说我讲的时候有人哈、啊、有你不同的意见啊，不同的意见，或者你对我的意见有补充，你都可以当场哈、啊、等一句话讲完了你就可以马上插入啊。那么这边有个麦克风啊，你们都可以拿来啊，这个因为我们就有录音录影，我们还有直播啊，直播的话录影的话在这边啊看得到啊，后面就看不到了。那如果你后面的话要讲的话叫麦克风啊，我们要录音录下来啊，那将来啊其他人要从我们的上课得到法益啊，也可以啊看我们的录影啊，听我们的录音啊，是这样子啊。那直播的话过了今天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那所以说呢，从这里面呢，我们期望说我们大家互相来研讨，你们问没有关系，你不用怕把我问倒。以我的学佛的知识啊，被问倒很平常嘛，因为我也不是佛学专家，也不是学术的，也不是教授哈、啊，对不对？我也是一个很忙碌的工作者啊。那这个在这个正对佛法是有一些体会哈、啊，但是呢，并不是专家。不是专家的话，你问出来啊，超出我的理解范围，那当然是必然的啊。那又何妨呢啊？那我不懂的，就是要靠你来讲，你来补充啊，来一起来啊，让我们诚实中的课程呢。啊，来一个怎么样子让大家共同努力啊，来增上哈、啊，是这样子哈、啊。那现在我们啊，这个现在九点啊，10:25啊，我们休息啊10分钟啊，35分，我们再各位再回到这边啊，我们再来啊，上那个下面一半的课程哈、啊。那我们也欢迎各位提出意见啊，提出意见，我们来共同来研讨啊，这样子啊。